欢迎收听风投圈，一探索好玩的商业世界。我是 Real， 我们这次是第五期风投圈的日本考察团刚回来哈，我们趁着这个记忆还比较新鲜的，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见闻。
没错，这期节目要上线的时候啊，应该已经到了暑假的时候啊。你看，暑假要来了，之后很快又到了中秋节、国庆节哈 ，Will 又到了大家想出去旅游的季节了。那我们风投圈的旅游节目再次上线哈，开个玩笑啊，我们是商业节目，但不过呢，从旅途当中得到的商业见闻和观察呢，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很愿意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因为在旅游当中的这种观察呢，我们能得到很多第一手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感受。那这一期节目啊，我们就聊一下我们在日本游学的一些有意思的收获哈，也预告一下我们在九月份即将会出发的韩国之旅。今年我们刚刚结束的日本游学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体验经济。之前在预告我们这一期日本游学的时候啊，我们就有谈到过 Real， 就是现在是一个 AI 大发展的年代，技术它其实成为了商业的一个主旋律。但我一直有一个感受， AI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更高效，来去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它是一个很好的生产力工具嘛。但是 AI 其实是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幸福的，
可能只有老板更幸福，可以少招一些人了。
还有美国七姐妹的那些投资人哈，这个贫富差距在 AI 的时代肯定也会被进一步的拉大哈。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我认为其实幸福它更多的这种感受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它会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尤其是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一起所共同度过的一些美好的这个时光啊，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人感到幸福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来源，它就会和线下的空间和线下的商业形态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这次设计体验型品牌这个游学主题背后的一个思考哈。因为日本呢，它的互联网没有我们中国强，但其实它在线下体验这件事情依然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细节啊 ，Real， 就是我们在游学期间有一个学员给我们吐槽说，他在酒店的房间呢点了一杯咖啡，日本的酒店死活不愿意给他送上房间，必须要让他到大堂吧去领取这个咖啡，他就被迫下楼喝了半小时咖啡，再回到房间继续去进行他原来的工作。本来是为了工作提个神，想让人送一杯咖啡上来，没想到日本人死活不愿意。
没有这个服务项目好吗？哪有那么多人给你服务？也他们也不用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国内酒店常用那种就是送餐机器人，对吧？给你敲个门，他也没有那套系统，很多酒店是没有的。
是的，所以其实从这个小细节我们能够看出来哈，我们中国早就进入到了以互联网下单即时零售，包括即时零售最近一年又是一个如火如荼的一个商战的一个主题哈。所以中国整一个互联网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入侵或者叫提效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日本呢，很多东西都是依托于线下本身。那这件事情肯定有好有不好嘛。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的好处是我们效率肯定更高，但对于我们中国来说的坏处呢，就是很多在线下需要有的体验呢，在这方面享受到的就会比日本的消费者可能要更加的没有那么多元化，没有那么精细。我这次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就是在著名的日本的消费社会学家三浦展那天跟我们讲课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一次去日本游学呢，我们都会去听他一些最新的一些思考，因为他当年的经典的著作叫做《第四消费时代》，其实当时是我刚刚开始研究消费的时候啊，我已经读过这本书啊，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最近他又有一本《第五消费时代》哈，这个其实一个他的一个思考的延续，是我们在日本跟他交流的时候啊，我就有问过三浦展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的技术那么发达 ，AI 各方面的已经其实是全球都很有竞争力哈。那有什么地方我们中国的企业还需要向日本学习呢？他其实就提了两个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线下体验，第二个呢就是日本会更加的精细化，会把消费者的需求的细分需求服务的更好，而中国的商业呢，它会更倾向于 同质化一些，有什么东西火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日本会有很多特色小众的商业形态去存在，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也是比较客观的哈。
我们之前不是聊那个冰淇淋吗？最近各大茶饮品牌也纷纷下场做冰淇淋了，对吧？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行业的区隔了，更不要说行业内部的互相这种激烈的竞争，所以确实挺难做到有特色的在中国。
对，我们就不得不吐槽一下哈，我们在年初做雪糕江湖这一期节目啊、以及说我们去访谈野人先生的创始人的时候啊，这个行业的竞争还没有今天那么白热化，才仅仅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哈，中国线下的这个连锁的企业们哈，都纷纷的冲进了这个野人先生的这个领域。我感觉我们这个雪糕江湖如果是这么演变下去，必须得再有一个续集哈、啊，不能只是一期就结束哈、啊。
最后我们几个聊茶饮的、聊咖啡的、聊雪糕的，最后都被混在一起，全是没有任何边界感的一个战场。
对，不过这个呢，当然不是这期节目我们的主题哈、啊。那我们还是雪糕江湖的事情，我们等到明年啊，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值得要再开一期来去剖析。那我们回到我们这期的主题，还是日本的这个线下体验的这件事情上。整个旅途当中啊 Real, 其实有一个我们去的一个目的地呢，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复述那些讲课里的一些知识啊观点啊，这些东西呢其实在节目里面讲呢其实会有点枯燥，那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目的地，如果大家以后只是去日本旅游呢也可以去逛的，我们很推荐哈。这个地方呢很多人没有听过，它离东京银座的最繁华的那个闹市的那个商业街只有十分钟的车程，这个地方叫做青城白河，是一个安静的一个社区，零散的会 散落着一些小的商业的门店，以咖啡馆为主哈。比如青城白河这个地方，你可以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是哪几个字哈，这样大家如果以后想自己去玩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就青城白河，就清澈澄清，白色的白，河流的河嘛，然后就这么一个，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厂区 改的这么一个社区哈，有很多这种厂房业的建筑。
没错，它其实是一个破旧的一个厂房区，离最繁华的银座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但其实它完全没有那种喧闹的繁华的高端的那种商业街。但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去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还待了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在那去逛街去参访去看。那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呢，其实是十年前有一家很著名的咖啡品牌在那个青城白河的社区里开出了它的亚洲首店，这个品牌呢就是蓝瓶子咖啡 Blue Bottle 对吧，最近正在被、大众资本收购哈，最近要成为我们中国品牌了。其实蓝瓶子当时进入亚洲的时候它第一站是日本，它是在日本打响了名头，奠定了它今天在全球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它在日本做得很成功。但这次我们为什么没有交流成功，是因为它正在这个交割的过程中哈，所以内部的一些高管不太方便。那我们还是去了这个蓝瓶子在亚洲的第一家店，它就开在这个青城白河的这个社区里面哈。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反常识的一个选择，它为什么没有开在像银座啊像这种新宿涩谷这种最繁华的地方，反而开在一个破旧厂区呢？这个其实我去之前的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不知道你去完之后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吗？
我觉得它那个店的感觉就跟这个社区比较 融合嘛，他就是专门做了这种风格，我觉得他是刻意的一个行为。
你的意思是他把这家店做成一个类似工厂风的一个风格，而且他楼上呢就是他的办公室，所以就跟这个社区的风格其实融为一体了，他就没有故意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很高端对吧，这种高级感精致感那个方向，他反而是融入社区的这种感觉。
对，而且它定价其实比国内便宜，这个是我比较震惊的地方。
对，就国内可能得40块钱哈，蓝瓶子的青城白河这个亚洲首店可能是一个30块钱左右吧。那在十年前蓝瓶子进入到这个社区之后呢，这个社区也没有马上变成一个网红的社区哈。其实真实发生的情况呢，就是会有一些咖啡店，独立的咖啡品牌，他们跟随蓝瓶子的脚步也进驻到这个社区，但它跟国内安福路我觉得有个很不一样的区别，就是这些商业的业态像咖啡馆、它是散落在青城白河这个社区的 街头巷尾，它不是说一整条街就都变成咖啡馆一条街，网红打卡一条街，可能是有5到10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但是它并不是连在一起，它散落在这个社区的街头巷尾。我觉得我们在逛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有那种寻宝的感觉，
转角路过一个，哎，这个馆子还不错，对吧？
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获得了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偶遇，就因为里面有个词叫 serendipity 嘛，就是这种偶遇的这种惊喜的感觉。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是可以去让我想起来这个英文单词的。那这里面有一家店呢，我记得我们在一个拐角当中发现了，我觉得很有特色哈。它是一个 omakase 的一个咖啡版，它是从寿司这个领域借鉴过来的，在你顾客的面前把这个咖啡的整个制作流程给你演示一遍，保证你喝上一个很新鲜的，然后整一个体验是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咖啡。那这种体验呢，其实它是需要预约的，所以那天下午呢，我们也本来想进去打个卡哈，体验一下，但也没有成功。有生意也不做，因为我看到它里面好像并没有坐满哈。但是这日本人比较讲究这种规矩哈，就是你没有预约了就不能去的。下一次我们明年再去日本考察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可以，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去预定一下这个服务哈，我觉得应该是挺有特色的。
能一下接那么多人，有点难度，那个店也不大。
没错，你说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就是他可能不能同时接受那么多的预定，因为那个人家那个门店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门店哈。那我们去青城白河这个社区的时候，大概是在下午的4-5点嘛。我们从南平子出发，要看到这家独立咖啡馆，剩下还有大概4-5家散落在这个社区的附近。那其实这些商业的业态，它跟社区之间，跟那个破旧的厂房之间，我觉得它很好的融为一体了。我觉得生活在那个社区里面，对于居民来说，体验会比生活在安福路这种街区要更好。因为安福路这种国内的街区，它很容易就会变成过度网红化，过度营销化。前两年的时候，我还是会去安福路看一些门店，就今年我都可能已经不再去了。但当时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安福路真的很夸张，都是在拍照的，
没有这样正经消费的。
也会消费，但是呢，更多人是为了以那个为背景，回去发小红书，回去发抖音啊，来去做一些这种传播，对吧？营销啊，可能是跟品牌合作，或者是网红自发的在拍摄，对吧？这都有可能。但是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真的是好好的去享受这种线下的体验，没有什么人在那个地方是真的跟你的好朋友很开心的去聊天，很开心的一起去那些特色的门店里逛街啊，去享受一个美好的时光，就没有人是在这么干的。如果你真的想这么干呢，在安福路你也不愿意再去。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是全身心想享受当下，去体验生活，你老被拍到，你也觉得很烦，你知道吗？就像我一样，我没有这种传播的拍照的需求。
我今天刚好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体验。我今天下午去的一个咖啡馆，也是深圳一个非常网红的咖啡馆。它的网红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咖啡馆里面99%的人都是在拍照，都是那个妆容精致的小姐姐们，然后有专业的相机，就有专业的这个摄影师在旁边拍。那我们跟几个朋友这里是没有拍摄需求嘛，我们真的在那里喝咖啡喝茶聊天，就显得我们很突兀，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这种感觉，它背后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商业含义。它的商业含义是什么？就是安福路这种过度营销化和网红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会使得这样的街区它的生命力出现问题。因为像我刚刚分享的那种真实的感受，我不希望在逛街，在体验线下的这种业态的时候，我还要经常担心有没有被摄影师不小心的拍进去了，我有没有成为别人的背景板了，对吧？之类的这种，你会觉得我还不如换个地方呢，我还不如换一个商业和营销的味道没有那么浓的这个地方。安福路这两年的衰落，我认为跟那种非网红的人，或者说只想去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去体验这个街区的人的这种热情的下降。现在上海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地方，就早已不是安福路了哈。我们上海的听众可以跟我们分享现在比较火的是哪哈。我前两个月去参加野人先生他们在上海的东湖路
新网红景点，
那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个担心，就会这种不同的路哈，不同的街区的可能各领风骚两三年。说回这个东京的这个青城百合，其实它有点类似感觉，都是街区商业嘛，街区里面有很多有特色的门店，但人家的那种更克制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什么营销的感觉，拍照的人你都见不到两个，可能很多中国游客都甚至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哎，这个是不是人家日本没有把这个每一分流量都吃干抹净啊，所以人家反而能够更长期的存活在那里。
就你待在那地方，作为那里的一个顾客，包括那天那个 Omakase 的咖啡馆，包括我们在南平子里面也待了一会儿，对吧，就坐在那里感觉是比较现在国内追求一个叫什么松弛感，对吧，它真的是挺松弛的这种感觉。
这种松弛感它的一个前提就是它一定要很真实，它一定是要活在当下，它一定是要真实的生活要发生在那个地方，它不能是一个完全是为了传播，为了小红书，为了出片打造的一个凹造型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因为今年的很多的研究重点放在体验型品牌上面，那其实也会有一些朋友会问起我说，哎，体验型品牌是不是就等于网红品牌，大家都去拍照，对吧。就其实我们借这个案例就很清晰哈，比如其实这个完全是两回事。体验型品牌很大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要体验到那种日常生活的那种松弛感，它并不是一个为了去实现一个传播目的去凹造型凹出来的一个地方。国内这样的地方我认为是比较多的，其实你就不别说安福路了，其实我们举一些更加常见的例子，就是那种人造景点里的那种小吃一条街，对吧，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在各地的这种景区里面哈，就是各种的仿古建筑的这种小吃一条街，那我相信没有太多人喜欢一直去那种地方的，对吧，你哪怕就是跟长辈旅游不得不去一次哈，你也不会主动再去打卡第二次第三次了，因为你觉得那个东西不真实。但像青城白河这种东京的街区呢，它其实不慌不忙嘛，它甚至我认为它没有把很多的临街的铺位都开放给这种商业空间，它其实很克制哈，就没有说看到哎南平子来了，这种 Omakase 咖啡高端品牌来了，它就搞成咖啡一条街，伴手礼一条街，对吧，零食一条街，
他可能也搞不出来。这个也是中国这种商业跟日本这种更加叫什么 organic 更加有机生长的还是有些本质区别，因为它的土地是私有的嘛，人家不想卖给你这个位置，你也没有办法去强制做改造，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底层原因哈。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主题。有个英文词叫做 authentic， 它因为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不是假装刻意装出来的，它就是那个本土本来那个原来的那个味道，因为它也不可能像国内这种所谓商业街区，我要所谓花某某地方政府投入多少个亿花重金打造的什么流量街区，千篇一律，然后用一个类似于这种叫做复制粘贴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很假，所以它这个 authentic 刚刚讲的那种真实感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内呢，其实我逛完这个日本这个街区，我对比到国内有哪个地方跟它的感觉是比较像的，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可能还是阿那亚的感觉是比较像的。我们风投圈的节目此前也分享过我们对于阿那亚的观察，当然我觉得阿那亚肯定还是更网红化一些，有更多刻意的东西在里面哈。例如说阿那亚的孤独图书馆，对吧，那个孤独图书馆放在海边，它肯定是为了出片嘛，它肯定是为了传播，
就显而易见是为了打卡用的
对，因为孤独图书馆本身是不需要一个这样的图书馆放在那的，它是没有真实的这个生活作为它的一个 支撑的，对吧，它就纯粹是给游客打卡。但阿那亚还是有一点好的，是阿那亚确实是有很多居民真的生活在里面，所以它没有把所有的设计都完全为了游客服务，没有完全的让游客的体验胜过住在那边的真实的居民的体验。我觉得他还是很努力的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东西哈。如果游客越来越多，使得当地的居民真正住在阿那亚这个社区里的这个居民的体验越来越差的话，那肯定是不利于他们长期的发展的，所以他也不能过度网红化。但是呢，阿那亚也需要有游客去使得他整个地方无论是民宿的价格，甚至是他房子未来的这个销售的价格它可以更高，所以它就又需要有一些网红和传播的这种热度 要保持，整体来说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商业呢，其实它是很难做到像日本这么松弛感的，我觉得 real 对吧，这个是我去完之后很大的一个感受，就人家可能真的是慢生活习惯了，或者说人家可能真的是经历了失去的30年啊，赚钱就是没有那么着急，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做不到，
反正人家觉得卷卷不动不卷了对吧，就慢慢过就这样了，我们还是想说哎，趁着这个有风口有红利对吧，赶紧捞一波再说，这个心态可能还是占主导一点。
另外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跟松弛感有关的一个细节哈，其实也是我觉得真的是挺佩服日本的这种松弛感的，就是日本的老年人很喜欢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Pokemon Go， 就是在大街小巷上去抓宝可梦对吧，这是一个真实的那种街区的那种
AR 游戏对吧，增强现实游戏，
这种类型的游戏在国内并不流行啊，可能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就是我们就不深究了，但反正在日本在欧美其实它这种游戏化的体验呢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其实就是拿着你的手机你就可以去这个大街小巷里面去抓那个宝可梦，但这个最有意思的是谁在日本是最喜欢玩这个游戏的群体呢，其实是日本的老年人，哎，这个不得不佩服啊，这个
退休的那些银发人群对吧，还能活动能自己出门，有一个理由可以出去玩，
对，所以这也是一种松弛感啊。你看日本的老年人，我们如果大家听我们风投圈以往的节目，我们也介绍了不少，日本是银发经济盛行的一个社会对吧，他们的银发人群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里面，在整个社会上啊比较好的，然后他们人均的存款呢在整个社会当中也是最高的，所以 Pokemon Go 这种游戏呢反而变成了老年人他们享受生活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因为这退休了，反正第一有时间，第二呢，你本来也得通过各种的运动方式去保持身体的健康，保持这个体力，所以 Pokemon Go 这种游戏现在就成为了在日本非常风靡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生活方式哈。所以其实整体而言哈，日本肯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速度更慢，更加返璞归真，然后呢生活节奏更加松弛的社会的一个形式，那我们中国有很多比日本要做得更领先效率更高科技更前沿的地方，但如果说到体验经济的话，日本的这种松弛感和这种Real 所说的 authentic 就是营销感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商业的空间，我认为还是非常的吸引我们，我也很期待中国未来能出现越来越多像青城白河这样的社区，别老搞这种网红一条街了哈。
对，有点腻味了，审美疲劳了已经。
但如果说我们把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相邻的国家呢，其实我们放在一起看的话呢，就中国我们聊过很多了，那日本呢我们如果说是低欲望是返璞归真，但其实那韩国又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呢？因为我们今年在日本的游学结束之后，我们下半年呢会换到韩国的首尔。韩国和日本具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冲突感和对比，他们是截然相反的。韩国的市场啊，它可以说是充斥着多巴胺，有很强的这种欲望年轻的这种感觉哈，如果日本是银发经济的话，那韩国那就是年轻和多巴胺的一个地方。
Blackpink 天天给你扭来扭去，都是搞 sexy 路线，对吧？日本说完全不需要这个东西，
日本就出不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的这种团体哈。我们这一次的韩国考察呢，我们其实还是去关注体验消费，但是我们的侧重点呢肯定就会跟日本有所区别。那我们这次韩国考察的关键词是全球化营销和粉丝经济，营销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啊，是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三顿半的创始人吴俊他曾经做客风投圈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啊，这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哈，我们也反复的Q 到了这句话，就是消费品做产品要看日本，做营销要看韩国，那这个是三顿半创始人总结的。
各位品牌主理人赶快拿小本本记下来，这句话很重要。
所以呢其实如果是做消费品做品牌做广告营销的朋友呢，其实去韩国我们能看到更加外露的更加跟我们刚刚介绍的日本这种返璞归真一点的松弛一点不一样的那种充斥着多巴胺的一些营销案例。那同时呢，韩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它本国市场很小的，所以它的消费品牌和营销啊天生就全球化的，所以韩国在很多营销很重要的领域呢，它出了很多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 文化娱乐的这些女子团体啊，这种爱豆的这种团体，那他们也是品牌嘛，他们就是有全球影响力。那文化娱乐行业不就是营销的一个最极致的体现，对吧？同时也还包括像化妆品啊，像时尚啊，这些行业是韩国在全球都有很多优秀的品牌啊。这次我们去韩国考察，我们会参访的其中一个目的地是韩国版的一个美妆集合店，叫 Olive Young。 对 Real 来说你肯定不熟悉啊，因为你并不关注这个领域，但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有很多潮流的朋友们对 Olive Young 这个品牌应该是很有印象，因为它遍布了韩国大街小巷，就是一个最大的化妆品连锁，对吧？以及说我们之前节目都提到过的 TikTok 上有很多全球风靡的韩国的化妆品的品牌，所以这些韩国的这种商业的这种景象呢，它其实当然也是得益于背后的这种文化娱乐的这样的影响力，韩流席卷全球嘛，所以这件事情啊，也会是我们这次考察团的一个重点的学习的对象。像这种制作出一些爆款韩剧啊，包括运营出来像 BLACKPINK 这样的全球风靡的偶像，背后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商业制作和运营的一些公司，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哈。甚至是韩国的四大娱乐公司成为我们这次的考察的重点行程。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风投圈的服务号获得详情， Real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报名参加。
你可以在微信搜索风投圈的服务号，在菜单栏可以找到海外游学的这个韩国的入口，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韩国两个字。
那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这次日本考察的收获的分享。那我们刚刚讲到这种真诚 authentic 就不要过度网红化，但实际上这种松弛感它是不是仅仅就代表着他的生活节奏慢，仅仅的就代表着他可能不商业，也不是，因为这种感觉他反而就吸引了更多游客。比如你看这里面就有个悖论哈，就是日本很松弛，对吧？大家都觉得很轻松啊，就是所谓的什么上海后花园嘛，很多人说去日本旅游，那这种所谓的后花园它不就是一种松弛感吗？但越是给人这种不是很商业不是很网红化的这种松弛感，你反而就能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件事情我认为日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京都。我就 Real 你在我们前几次的我们的考察结束之后啊，我们的考察在东京好结束后，你会专门到京都也旅游了一下，对吧？京都现在是不是人满为患，就都是全世界的游客，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还不是主流啊，就欧美游客应该是去多无比。
对，现在不是中日关系不好嘛，然后我们国家也不鼓励大家就是至少组团去日本旅游哈，但你可能个人行但也没有限制，但即便如此，京都的游客聚集的地方那真的是人山人海，人满为患，京都那些知名的景点那都是要排队进的，这个还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有很多外部因素哈，但是总体来看我们看到结果是这个样子。
这里面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很相关，是我跟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一个朋友去交流的时候他跟我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京都满足了全球游客尤其是欧美游客对于东方文化的所有想象，因为在欧美游客心里面哈，东方的文化应该就是有点神秘，对吧？很安静，然后呢
禅意 Zen 这种感觉，
对，有很多禅意的这种感觉。然后你说东京毕竟是一个大都市嘛，现代化的地方，但到了京都它非常能够体现这种日本文化背后的那些东方的这种色彩，而这种色彩对于欧美的游客是有致命的这种吸引力的。而这种 authentic 的这种能代表东方文化这种地方，如果我们要对标在我们中国国内啊，去找一个类似的似乎还不太好找哈。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在自然景观层面，例如说我们的长城、杭州西湖啊，这些地方它从自然景观的层面，包括张家界，它肯定都是不逊色于这个京都，但是如果在文化层面能够满足这种东方文化色彩的这种让游客喜爱的，哎，好像确实日本京都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国内其实最具备成为这种京都这种感觉潜质的城市应该是西安，或者是河南的开封这种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说的那个原因嘛，现在就是地方也想搞这个文旅嘛，但是通常都是急功近利啊，缺乏一些耐心和一些所谓历史底蕴的积累吧，就复制粘贴的成分太重了，所以商业气息很重之后呢，西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吧，经常在各种旅游翻车的事情上面会被大家提到，所以。
对，所以虽然由于中日关系的原因，我们中国游客最近赴日本肯定是有所下降，但我们在课程当中跟日本的旅游行业的一些资深的专家交流的时候，其实对方显示出来的不是特别在意，因为欧美游客已经太多了，他们已经接待不过来了，这个过度旅游已经成为了他们这个当地的一些问题，所以反而就是没有说真的那么担心说这个中国游客的这个减少的这个问题。
就可能在数量上是没有太大的这种起伏，就至少没有达到我们制裁它的这个经济效果哈。
其实我们看数据也能够验证这一点，从整个入境游的人数来看的话呢，日本目前是排在亚洲第一名，它每年的入境游的人次在4000万人次左右。那我们中国呢，其实在3500万人次左右，其实也差距不大哈。而且呢，因为我们中国呢，其实是在最近两三年才开放入境游，把免签这个事情向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消费者开放，所以我自己也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很多中国的，无论是旅游景点，甚至是很多的餐饮服务行业、酒店行业，再包括到消费品牌这种线下门店的这样的行业，其实都会受益于中国开放入境游，外国的游客越来越多，甚至我敢保证，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哈，就是一个消费品牌，它就是中国品牌，但是呢，它因为受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时候的喜爱，他在外网先火了，在 ins 上火了，在 youtube 上火了，再传回我们中国，国内再火起来。
影响力的出口转内销，对吧？
哎，这个我们下一期节目可能会聊到的一个叫做山下有松的一个包包品牌，可能就可以在这个类别当中啊，因为据说山下有松的上海淮海中路的门店有非常多排队的外国人要买一个国产的包包哈，这件事情应该在以前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哈。那我们今天先不展开，那我们其实就刚好聊到相关的这种旅游的话题，我们可以提一下。其实背后想讲的问题还是说，在一个经济整体的增速并不快的日本的这个失去的30年，就可能我说它增长不快，已经是给它面子了哈。实际就是没什么增长嘛，从1992年到今天2026年，日本的 GDP 这30多年来涨了20%，那我们中国的 GDP 涨了几十倍，对吧？那所以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它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实际上旅游成为了它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哈，它的旅游的增长是很快的，在15年前2012年的时候，日本的入境游的人数实际上每年还不到1000万人次，所以过去15年，它的入境游的人次涨了5倍，但整个经济的增速是乏善可陈，对吧？它所以这旅游这个领域可以说也成为了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抓手啊。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毕竟对于一个发达经济体这么大体量的国家，单靠旅游其实是很难把经济整体拉得起来的。
所以旅游发展的好，不影响它 GDP 没有增长嘛。
贡献有限，只能说是。
对，从宏观的角度，我们当然是可以下这种结论。但如果从微观的角度，对于创业者也好，对于企业的经营者也好，是你在你的产品和服务的设计里面能考虑到游客带来的增量，说不定你的企业就能享受到其他人没有的红利。说到这，我们就必须要说，我们在日本考察里面，我们非常喜欢去交流的另外一个企业哈，就是这个日本迪士尼。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给大家分享过哈，这个迪士尼的这个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他们怎么去打造这个体验。其实我们这次去又学会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一个很细的一个细节你能抓住，你就能多赚很多钱了，就不用去担心说，哎，旅游做得好能不能影响整体的 GDP，那个都是
国家担心的问题，对吧？那不用你来操心。
对，跟我们没啥关系哈，我们就讲细节，讲具体的。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东京迪士尼的储物柜一年能赚5000万，而且几乎是纯利润。这个五千万注意不是日元啊，是人民币啊。因为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迪士尼的储物柜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
你去迪士尼要玩很久嘛，你肯定要放存包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需求。但是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去东迪， 玩的时候要去抢那个每天开业的时候去纪念品商店，去抢那些限量版的公仔娃娃什么的。所以你买完之后，你不能一直抱着它去玩那些游乐项目嘛，你就得先存到箱子里面去。所以呢，如果说你一早去没有抢到橱柜，橱柜总量是有限的嘛。如果你没有抢到橱柜的话，那你那天的这个游览体验就很糟糕了。你既想买东西又想玩的话，你就只能抱着那堆东西一起去，玩那些项目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储物柜在迪士尼里面呢，它的作用其实存放大家刚刚抢到的这种抢手的衍生品，对吧？你不能说抢完这个公仔之后，抱着那个公仔去排队啊，去坐过山车，那这个太累了。所以你必须抢完公仔，马上去租一个储物柜。那这个储物柜的租金呢，通常是以日元的硬币的形式来进行这个支付。这个储物柜基本上就也没有任何的科技含量啊，我看了一下，也不是什么扫码。
不需要有科技好吧，只需要能收钱就可以，就不要有人在那盯着收钱，其他都一切都可以自助。一次建造成本极低，然后摊销5年，摊销之后剩下25年都是纯利润的一个状态。
没错，因为我估计他那个储物柜，这个日本迪士尼开业40多年了，也不需要怎么更换哈。日本人做这个东西啊，质量可能也比较讲究哈，所以几十年来呢，就是一直在赚这个钱。这就是一个非常具体和细节的一个场景哈。那它当然不能跟整个迪士尼的其他的部分去分开，就是你整个怎么打造迪士尼的这个体验，让大家乐意可以反复的来进行这个消费和进行游玩。那这个我们的今天节目你就不再展开了，因为在原来的节目里面我们有分享过很多，我们就来以这个细节为例来给大家介绍说，如果你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了之后，你是不用担心你赚不到钱的，你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可以捡钱的地方，对吧？这个其实我听完这个储物柜这个故事之后啊，一年能赚5000万人民币的这个迪士尼储物柜，我的一个感触。迪士尼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景点的话，它的主要收入按道理一定是门票，对吧？景点里卖门票嘛。但实际上，迪士尼乐园还有两块很重要的收入，一块叫做餐饮，一块叫购物。如果这两块收入单独核算的话，每一年东京迪士尼的收入超过100亿人民币，就光光是东京这个迪士尼哈，不是说全球加起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把东京迪士尼当做一个百货商场，我们抛开它所有的门票收入，因为百货商场是不收门票的，所以你就不考虑这部分，我们只考虑餐饮和购物。这个就是所有的商场都会有的。那迪士尼在日本能排到日本第三名，它作为一个商场。
还是很猛的，像中国的这个商场排第三是谁啊？第一是那个南京德基，对吧？第二是，
北京的 SKP。
就是这个级别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对，如果可以横向对比的话。
第三有可能是这个上海的国金啊，或者说是恒隆广场，对吧？反正这个肯定中国的第三，这已经超过日本的第三了。我们毕竟这个中国的 GDP 也早就超过日本的嘛。但如果你横向的在日本比较的话，比东京迪士尼的餐饮和购物消费更高的这个商场，在整个日本也只有东京新宿的伊势丹这个商场和大阪的梅田，这都是大家每个游客都耳熟能详的。所以迪士尼这个案例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它并不是开业第一天靠着当年的那个热度哈，什么营销网红的这种热度，一直火了40多年，火到了现在，对吧？这不太可能嘛，就一个网红的东西不可能网红40多年的。但东京迪士尼1983年开业到现在2026年，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它在今天作为一个百货商场还能是日本前三，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它通过非常细致的运营手段去让用户的体验很好，使得很多用户一次又一次的去复购。这件事情其实是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地产行业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短板也是日本人的强项。所以这个日本迪士尼这个老师啊，我能看得出来，他最近在国内非常的受欢迎，国内的地方政府、国内的商业地产开发商，甚至是各种的互联网，
都需要这些成功经验，对吧？什么到底有什么秘密，快交出来！
都想去向这个东京迪士尼学习。因为这种长期运营的能力，为什么是我们中国目前所缺乏的呢？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道理啊，就是因为前几年我们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得很快，对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卖掉房子就能把钱赚到了。你看，地方政府赚的是土地出让金，开发商追求的是 周转率，对吧？赶紧开发完卖完，我们就去做下一套房，对吧？许家印当时就是这么做成中国首富的哈，就是靠不断的周转，快速的回笼资金，高杠杆高周转这种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 Real 你没有发现没有人考虑长期经营一个商业这件事情。我们在聊阿那亚的时候也同样聊过这个问题，阿那亚当年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房地产小开发商，在整个房地产行业里面根本排不上号的，但为什么今天他反而成为了那个活得最好的那个开发商，是因为他拥有了全中国所有的开发商都不具备的一个能力，叫做长期运营一个空间一个商业地产的一个能力。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在中国很稀缺的一种能力哈，就难怪为什么我们这个迪士尼的老师非常受中国的地方政府和这个房地产企业的欢迎，现在
满身都是经验对吧，全部都是过往的这个沉淀。
这个迪士尼的这个老师啊，现在他已经70岁了，我感觉每次去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跟我们30-40岁的人是一模一样啊，非常的年轻啊，我感觉他这个状态可以干到90岁没啥问题啊。
对，继续在中国发光发热，拯救一下我们这些那么急需拯救的千篇一律的商业地产。
没错，所以你如果把迪士尼看作一个商业地产项目的话，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运营，使得它一直保持生命力，一直能赚到钱。今天他们作为一个百货商场，它都能排进日本前三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中国 反过头来，我们擅长的是什么？我们擅长的是建设全世界一流的硬件，对吧？我们的高铁站，我们的景区，我们的摩天大楼，这些东西都是硬件层面，我们是世界顶级的。但在这种日常经营的这种经验当中，我认为这个是我们持续值得向日本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当然也是好处哈，就是国内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情，因为你也不得不重视嘛，反正也不能再搞原来那条老路了，对吧？只有把手上的已有的这个物业、已有的这个场地运营好，你才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继续生存下去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形势所迫吧。
没错啊，我在长沙投资的项目东毛街茶馆，其实它在国内也受到很多商业地产从业者的关注哈，就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餐饮项目，但实际上这个东毛街茶馆的这个创始人呢，根本不是餐饮背景的，他是商业地产背景的。然后这个项目从这个开业到现在，也吸引了很多人对于所谓的非标商业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东宝街茶馆的创始团队已经在长沙开出了他们第二个门店，这个门店它就不叫什么东宝街茶馆了，它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一个业态哈。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今年会组织第二期的长沙游学啊，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怎么样。
对，你以为要开连锁对吧，其实我可以搞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这种线下体验哈，这个消费者怎么样能一直爱上你的这个线下体验，一直来回去复购哈。我觉得日本值得学习，那我们国内的像东毛街茶馆背后的这个团队他们是怎么做的哈，刚好我也是这个项目的投资人，那所以这个如果等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如果大家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提前添加这个 Real 的这个微信，后面我们长沙的这个新一期的安排出来之后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你可以去微信搜索风投圈的服务号，也是在那个菜单栏的，我们叫专门有个游学的入口里面有一个子项目，就是长沙的这次我们叫第二期的这个考察，那你也可以先在那里填个预约表，到时候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然后跟我们一起更深入的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对，不过呢长沙的这个游学我们要去进行的话，肯定也是在今年的四季度了，因为我们9月份的这个韩国的安排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之后的安排应该是先有韩国，然后呢四季度我们准备好了会推出我们的长沙的第二次的这个游学活动。我们言归正传，回到这个我们日本这一次的收获哈，把最后的一部分的时间我们留给两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哈，也是我们的节目的常客了大家都很喜爱的这个泡泡玛特，以及他的日本的这个对标公司，或者跟他最类似的日本公司三丽鸥。因为这一次我们去日本的考察，三丽鸥的创意总监，也就是 Hello Kitty 背后的男人，也是我们的授课的专家哈。 三丽鸥的这个公司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公司的名字不应该都很熟悉，但它旗下的很多 IP， 什么 Hello Kitty， 以及就是好像 Real 最近也喜欢一些三丽鸥旗下非 Hello Kitty 的一些 IP， 你可以给大家分享几个你最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就我的微信头像，如果加了我好友的同学可以看到，还是一个三丽鸥的角色叫帕恰狗哈，也是一个老网红了。那个 Hello Kitty 算头牌嘛，这个算是二牌吧，副牌。
对，还有什么美洛蒂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很多这种三丽鸥的这种有意思的 IP 哈。那其实这个公司它跟泡泡玛特其实长期会被人去比较哈，因为他们两者之间是有很多相似性的。他们最大的相似性，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以前也曾经深度的剖析过，他们都是形象先行的 IP 公司啊，这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们两者值得去比较，甚至我们专门去日本都要请三丽鸥来给我们讲解，其实就是要去理解一个问题，迪士尼这些都是通过内容去创建了它的宇宙，然后它的 IP 就能长盛不衰。那凭什么你一个只有形象的 IP 你也能长盛不衰呢？你泡泡玛特是不是就注定了啊？你过两年你这些 IP 就没有人在关注了呢？如果没有三丽鸥这个案例，那可能这个逻辑确实是有点无法自证。但如果说我们都听完三丽鸥的这个分享了， Hello Kitty 从推出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了，然后它的整个内容的深度呢可以说也是比较浅的，也是一个形象类的一个 IP。 那如果三丽鸥能做到这件事情，我们中国的泡泡玛特至少从理论上它就肯定有做到这件事情的机会，对吧？所以三丽鸥是一个最典型的在泡泡玛特之前没有故事但是能把 IP 经营得很好的一个公司。那虽然说三丽鸥经营 IP 它不以故事为基础，但是它对情绪的把握我认为是非常的深刻的。若你有没有印象，我们在日本跟这个著名的社会学家三浦展去交流的时候，我们曾经问过他在日本的所谓第四消费时代，也就是他发明的这个词叫第四消费时代，指的是1997年之后日本社会进入到的一种返璞归真慢生活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像青城白河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在这个消费时代里面，如果他要选一个关键词去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就是两个字，叫疗愈。当时我看到之后，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什么三丽鸥他能够靠他的形象能火这么多年，在没有故事的情况下，是因为他的情绪抓对了，他抓住了日本社会的一个最底层的情绪，就是治愈。这种感觉是在一个经济发展缓慢啊，已经没什么大的发展空间的社会里面，消费者非常需要的一种感受，就是我需要的是小确幸，我需要的是我看到这个 IP 之后我能体会到快乐的感觉，幸福的感觉。我不管就是这个世界还有没有那么多的赚钱的机会，还有没有那么多事业发展的空间，但我跟这个 IP 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就是一定要享受到我的这种内心的快乐。三丽鸥的 IP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大部分的 IP 都是以这种可爱纯真治愈的这种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像拉布布这种有点邪恶的就有点小狡猾的这种感觉好像在传统的三丽鸥 IP 里面并不常见。如果你从这个点来说的话，泡泡玛特的 IP 它所传递的情绪的丰富性好像比三丽鸥的 IP 的丰富性要更多一点。当然这几年三丽鸥也在尽可能的丰富啊，像那个 Hello Kitty 好像也在出一些所谓的黑色版的 Hello Kitty， 我不知道 Real 你有没有见到啊，这种
我这边开了一个三丽鸥的这种门店，最近多了算多了好多，它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出来的，也有这种酷酷的感觉。
没错，但这件事情呢我认为三丽鸥最近几年它可能也意识到了，我不能一直都是可爱一直都是治愈，
那个时代精神已经变了嘛，是它跟它那个最就是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那个整个社会环境是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三丽鸥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了，哪怕日本国内还是喜欢这种可爱治愈卡哇伊这种东西，但你来中国你不能只用这一套嘛，对吧？你在其他国家不能只有这一个形象，所以他也在努力的让自己的形象更丰富。但我的观点是在这件事情上，泡泡玛特一开始就没有被某一种的情绪所束缚， 因为现在的时代精神比当年的日本要更加的丰富和复杂，对吧？大泡玛特旗下的每一个著名的 IP 几乎都代表着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一种情绪的感觉。老布布、星星人、哭娃、Cry Baby， 他们其实都是不一样的。这里面呢，体现了可爱和纯真的这种审美的，应该说星星人是一个代表，好 real， 对吧？因为星星人他看上去的那种可爱的、萌的这种感觉，应该就是跟三丽欧当时赖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情感的这种捕捉是有点类似的。那其实事实也证明了星星人现在也很火啊，对吧？他也是泡泡玛特老布布之后最火的一个 IP， 所以这个依然有市场啊，这种可爱萌纯真依然有市场，但它肯定不是泡泡玛特的唯一。
像那个蒂姆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对吧？最近还有一个像什么小野，就是就又不一样，明显不是一个人群了。
我们刚刚是从这个形象和情感的捕捉的这个角度去聊这两家公司，而且他们还是有很多共通点，泡泡玛特会更丰富多元一些，但其实这并不是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对情感的捕捉上，两家公司的共性会多于他们的区别哈。但是呢，如果你说这两家公司在商业模式上是否有很大的区别呢，我认为答案依然是确定的。这两家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说，三丽鸥这个日本企业，它是一个以授权的收入作为它公司的主要收入的一个模式，而泡泡玛特的收入呢，它更多是通过自营，也就是把它的 IP 直接打造成消费品。这里面的区别我给大家简单举一个例子，三丽鸥把 Hello Kitty 捧红了之后，他没有像泡泡玛特一样去自己对接供应链，自己开发产品，自己进行 Hello Kitty 的很多的毛绒玩具，很多摆件这样的一个销售，他没有做太多这样的事情。虽然他也有这部分的业务，但这部分的业务并不是他收入的主流，他更多的收入来自于直接把这些 IP 授权给第三方的消费品公司，例如说跟优衣库合作，跟名创优品合作，把这个形象授权给你，然后你这些消费品公司印到他的杯子上，印到这些公司的衣服上，对吧？三丽鸥可以旱捞保收的可以赚这个授权费。泡泡玛特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说为什么不去赚这个授权费的这种所谓的 easy money。 你知道吗？在我们上次讨论完到现在，人家泡泡玛特变本加厉说进一步在公司内给授权部门降低权重，对吧？这个部门的存在感要进一步削弱。最新的消息是这个部门直接被并到了市场部旗下，就是这只是一个市场行为。什么叫市场行为呢？就好像说之前跟星星人跟喜茶有一些合作，对吧？就星星人授权给喜茶在他的一些奶茶上面用到星星人的一些元素，这个行为在今天在泡泡玛特看来跟公司的主业的发展营收关系不大，它是个市场营销的一个合作而已，
不是盈利部门，对吧？是一个成本项，其实是。
哎，没错，所以它根本不是公司的一个核心部门。所以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刚刚所说的这一点才是这两个公司最大的区别。那这个区别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的概括可以去让大家非常容易的记住这个区别，就是三丽鸥走的是安卓的开源模式，而泡泡玛特做的是苹果一样的封闭系统。我不知道 Real 你可以，你对手机行业很熟悉啊，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者的这两者的相似之处在哪？为什么说三丽鸥比泡泡玛特有点像安卓比苹果？
就是谁都可以去找三丽鸥拿授权，你付了那个授权费之后，对吧？你想怎么印到那个东西上去，只要在不出格哈，在它的规范内，你都可以自由发挥，对吧？你想做杯子，你想做毛巾，你想做什么鼠标，对吧？都可以的。但是泡泡玛特说，那不要，那些我都不做，我只做我的这几个核心品类的娃娃呀，这周边的东西。
那有人也会说，哎，那泡泡玛特现在不是在做很多不同的品类吗？又在做家电哈，又在做什么甜品，又在做什么饰品。但这里面可能确实是像 Real 你所说的，他哪怕做别的品类，他还是以一种自营的方式去做这个品类，
亲自下场，对吧？像那个冰箱，对吧？也是他们自己，但不一定他自己生产啊。但是说这个是他肯定不是说，找一个什么国内大的这种白电厂商，说我把那个这个形象授权给你生产一个吧？不是，他说我要来主导这件事情。
他要来主导，他来进行销售，他来背库存风险，他来设计这个产品。如果这个产品卖得不好，他是要直接面对消费者来去沟通 和推广这个产品的。就如果在 Sanrio 的授权模式当中，Sanrio 其实并不做这件事情，他把这个 Hello Kitty 的 IP 假设授权给优衣库之后，怎么样去销售，如何承担库存，这就变成了优衣库的问题。所以这两者之间还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的。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家公司 Real， 其实我也是听完这个三丽欧的这个老师的讲解，在我们这次的考察过程当中，我其实反而对泡泡玛特的未来更有信心。我在跟三丽欧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三丽欧确实是一家非常专注在打造 IP 和消费者形成这种情感共鸣上非常有自己一套的一家公司，但他的能力就很专注在这个点上。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六边形战士，就是如果你要让他去管供应链，你要让他去做生产，然后呢去做零售，对吧，开一个三丽欧的门店，这个门店里面就摆着各种各样的产品，都三丽欧自营的去卖给消费者。你看直到现在他这样的门店也都不多吧，他都是跟各种的人去合作，让别人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不在他的这个能力项上，或者不在他的强项，至少。
哎，对，我就听完这个三丽欧的这个分享之后呢，我有更强的这种感觉。但你看啊，泡泡玛特要做苹果这个模式，并不是我们作为外部的观察者或者投资人去直接安给他的。实际上，泡泡玛特要坚定的走苹果路线，这句话是创始人王宁自己说的，这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旁人呢给他随便起了一个概念啊，给他套上去，这不是我们起的，这是人家自己说的。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呢，他很坚定。就我们在上一期聊泡泡玛特节目里面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创始人已经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他不赚那个钱，而且他要进一步的去削减那个授权。不然的话，以他们今天的很多 IP 的影响力，靠授权是可以很容易的赚到一大波很轻松的钱。而且这个钱呢其实是毛利很高的，你看三丽欧的利润你就知道了，三丽欧的营业利润率，就是不包括一些非经营相关的支出，我们只看它核心靠它的经营所赚到的钱是在 36%到 44% 之间，可能有一些波动，但大概会在刚刚说的这个区域中间。那你看三六是个多赚钱的公司，汉劳保收的，它这个是一个轻资产的，没有什么库存风险的，然后利润极高的一个授权业务。但泡泡玛特难道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但他没有去学习，他反而站出来非常坚定的说我要走另外一个苹果的这种自营的这个路线。我觉得他应该也看到了三丽欧这个经营模式当中的一个弊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好处嘛，它利润率很高嘛，轻资产嘛，这个是三丽欧模式的好处。它的坏处是什么？它的坏处啊，叫做波动性高， IP 的这种周期性会极大的影响到它整个公司的表现。所以在过去的30年当中，如果大家看三丽欧的股价的表现，因为它是个日本上市公司，它的股价在过去30年你是能看得见的。这个股价我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像个什么感觉呢？像一个过山车的感觉，
大起大落，对吧？
过去5年三丽欧涨了5倍，对吧？然后呢，可能10年前呢什么又跌了80%，然后呢在谷底什么中间又什么多次的起起伏伏，就是因为这种授权的模式、轻资产的模式，它天生的就避免不了这种大起大落的属性。因为一旦一个 IP 火了，你通过授权你可以快速的收割到这个 IP 大量的红利，你能赚一大笔钱，那你既然就起得快嘛，那你这个股价就起来。哎，但如果过2年这个东西被过度消耗了，你授权的很多了之后，很多人卖，哎，大家觉得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审美疲劳了，例如说前几年大家觉得Hello Kitty 这种可爱风不行了，买的少，那你这个 Hello Kitty 下滑，那你整个公司就迅速的下滑。这2年哎，他又重新推出了新 IP， Hello Kitty 又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哈，就搞出什么黑色的 Hello Kitty 男生版的 Hello Kitty 然后呢就是又有一些业务的回暖，那这个股价又涨了个3-5倍。
最近不是看那个黄金饰品不是卖得很火吗？之前因为金价涨，现在好多国内的，我忘了是 是哪一家，反正也是就是国内那几个知名的卖金饰品的店，还搞了这种三丽鸥联名的那个叫是月桂狗的这种金娃娃，对吧？这个也挺奇怪的。
是啊，这三丽鸥的 IP 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的，大家仔细想一想，没有它不能授权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但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虽然说我们说它这个就是经营状况不稳定，大起大落，但反正它没什么成本嘛，它那个研发开发成本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确定和低的一个数值，跟它的收入相比起来，它大起当然更好，大落对来说好像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这件事情其实从企业来说的话也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反正呢他如果这个 IP 有一些起落，他可能就修整一下，然后呢推一些新的 IP， 这个业务就不是一个线性增长，今年做100的收入，明年是120，后年140啊，这个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曲线。那你说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你也可以说不怎么严重，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对谁最严重吗？对投资人来说最严重，
股东体感非常差的，持股体验糟糕透顶了。
为什么泡泡玛特也一直被诟病这种起伏波动大的问题，是因为大家会把它跟三丽鸥去进行一个直接的对标。但我的观点，尤其是这一次的考察回来，我会意识到这两者的底层商业模式是有明显的区别的，而且泡泡玛特的这个选择应该也是他意识到了三丽鸥的问题之后他做出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确实是要认可创始人王宁和他的团队哈，
他会给资本市场交付一个比三丽鸥更加稳定增长的预期嘛，不会像那种大起大落那么严重。
是的，因为最近在三月份他提出来说要做家电的时候，我们在会员群里面不也讨论了，大家都觉得说非常的奇怪哈，为什么这个企业突然去做家电了，
难以理解了那个时候的。
但其实到了五月份之后，人家就已经说了，这个只是他一个很小的业务，他这个冰箱全卖光了，然后也就是几百万一千万左右的收入，跟一个营收300亿的公司相比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不值一提的，
就是一个小小的实验而已，对吧？根本不是个什么大事儿。
对，所以泡泡玛特还觉得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一个300亿营收的公司要推出一个1000万营收的新业务，大家居然如此的在意，如此的紧张。这说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 IP 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这个关注的哈。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日本的整个考察过程当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一个日本消费和日本商业的一个主线，其实是有几个关键词是可以概括的：疗愈的、治愈的、松弛的、慢节奏的、返璞归真的，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这样的一些商业的特征和今天中国的充斥着网红化、过分的营销化这些事情上，我认为日本是有它的可取之处，是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换个角度来说的话，日本在创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东西上，它肯定是没有那么去敢于突破的。在这一点上，韩国会走在世界的这个前列，对吧？像韩流的文化，像 BLACKPINK， 像种种的一些夸张的，像 Gentle Monster 的这种韩国品牌的这种夸张营销，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学完日本的特长之后啊，我们下半年下一步要去韩国也看一下，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期待的。我们已经去了5次的日本哈，韩国我们还是第一次。
对，这两个东亚我们的近邻哈，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这个气质，我们可以就 side by side 这样对比一下，可能大家更好的理解世界的全貌吧。如果你对这个行程，我们这个九月份韩国的考察行程感兴趣啊，包括我们在今年四季度吧，如果是长沙的这个第二次的游学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去风投圈的微信服务号提前预约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